身体的机能轻轻地启动起来，把进入肺中的水一点一点地从血管中渗透挥发出去，直至确认不会再对生命形成威胁时，他才醒过来。醒来没几分钟，他就听到头上传来巨大的轰鸣声，那是冷寒铁他们橡皮艇扯着钢缆在跌跌撞撞地往下坠落所发出的声响。在剧烈的翻滚和狠狠地下坠之时，冷寒铁和楚天开都张开嘴巴在啊啊地大声喊叫着，这并非是源于恐惧，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减轻身体的重量，避免昏厥过去，因为地底气压比地面的要高。在较高气压之下，气体被压缩，空气密度比在地面上的空气密度要大，如果不能充分地呼出二氧化碳，血中二氧化碳水平增高会导致二氧化碳中毒，甚至引起意识性的黑盲或者意识障碍。大声叫喊可以让肺部中的二氧化碳适量地排出，减少身体的不适感。巴库勒很快从叫声中识别出冷寒铁和楚天开，而且找到他们橡皮艇的位置，在他即将跌落到深渊的时候及时把他给拽住，将冷寒铁和楚天开从万劫不复的边缘给拉了回来。在仓促之间，巴库勒来不及把这些细节一一的向冷寒铁和楚天开给道来，后者此刻未必也有兴趣听他的讲解，因为大家伙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五米开外闪烁着微弱光芒的洞穴上，如同心有灵犀一般，他们一行三个人同时举步朝洞穴就走了过去。走近之后，楚天开忍不住惊呼一声：“哇，夜明珠啊！”此刻在黑暗中耀耀生辉发出光芒的正是五颗鸡蛋般大小的夜明珠。这些夜明珠虽然不是顶级的，但是也是价值不菲，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们全都被放置在一个类似于气死风的玻璃罩中，很显然它们并非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被外人给带进来的，这个外人只可能是日本人。冷寒铁脑海中闪过一丝疑惑，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择夜明珠作为照明工具呢？夜明珠虽然会发光，但是极其有限，在古代它确实算是一种上佳的光源，但是和现代照明工具像手电筒、电石灯等等相比的话，这光芒就太过微弱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成本也太高。唯一的优点是夜明珠是冷光源。冷光源，冷寒铁的心头微微地抽动了一下。也就在这个时候，楚天开借助夜明珠的照明瞥见岩洞里边掉落着一把 MP40 冲锋枪，不觉得欣喜，捡了起来。哎，冷大，我找到武器了。先前的时候他们虽然携带不少武器，但是因为橡皮艇的轻浮，武器全都掉落在悬崖间，楚天开只余下了一支随身携带的瓦尔特 PP 半自动手枪以及12发子弹。他深知在这地底深渊当中潜藏着大量的难以预知的危险，因此急需要武器的支援。捡到一把 MP40 冲锋枪，他陡然觉得心里边一阵的宽慰，把枪提到眼前一看，发现过去这么多年了，他竟然不受湿气的侵蚀，仍旧十分干燥，握在手中还有一种坚定的踏实感。但是冷寒铁的眉头却挑动了一下，日本人怎么会把武器给丢移在洞口呢？一丝恐惧感像是蚊子一般的盯住了他，让他忍不住提高了一个声调：“楚天开，快丢下枪！” 楚天开被吓了一跳，急忙把手中的枪给丢下，不料枪支的保险栓是打开着的，在这一摔之下竟然枪走火了，只听到砰的一声，黑暗当中闪过了一丝火星，震撼着人的耳膜，也挑动着所有人的心弦。冷寒铁暗叫一声不好啊，几乎是下意识的扯住巴库勒和楚天开，转身就往绳索上跑。几乎在同一时间，一道火红色闪电从岩洞里惊出，紧接着热浪就滚滚而来，几乎是追随在冷寒铁他们的屁股后面。那一个个烈烈的风声和滔滔的热潮让冷寒铁他们心头是震颤不已啊。很显然他们根本不可能跑得过身后的袭击者，一旦被追赶上，他们定然只有灰飞烟灭的份儿。不敢回头，冷寒铁他们只能紧咬着牙子拼了命地往前跑，整座铁索桥都在同一时间颤抖了起来，几乎快成了一座巨大的秋千，让人难以站立，难以立定。就在冷寒铁他们感觉有些万念俱灰的时候，忽然间他听到一声嚎叫，紧接着那股子热浪便不能再前进半寸了，仿佛是有人出手扯住他们在身后追赶他们的那股子不明生物一样。冷寒铁他们三个人丝毫不敢大意，直接往前奔跑了大概有十几米远，才回头一望，只见眼前情形让他们是大吃一惊啊。在铁索搭救的浮桥上，一头黑须须的怪兽正站在中央，在俯着头大口地喘着气呢，仿佛是怒火中烧，而他每一次喷气都会在嘴中喷出一股子烈火，喷射在脚底的钢板上，借着火焰的光芒，冷寒铁等能够隐约地看出来，这怪兽大概有一匹马大小，形状好像是麋鹿一般，披着一层鱼鳞一般的鳞片，头上有角，角呈黄色，连缀着肉，更像是一种装饰，不像是牛角用来防御和攻击的。而他的武器很显然就是口中喷出的火，他所喷出的火焰温度十分的高，冷寒铁他们距离他有十几米的距离都能感受到脚底传来的那阵阵滚烫的感觉。所幸啊，头顶上的瀑布在倾泻而下，能够实时的进行降温，否则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被烤成焦炭了。火麒麟，这是冷寒铁脑海当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麒麟为古代传说当中的人兽瑞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与凤、龟、龙并称为四灵，被称为圣兽王，而且它是神的坐骑，传说它的身子就像麋鹿，有牛的尾巴，圆的头顶，却有一只脚，能吐火，声音如雷一般。但是火麒麟这个瑞兽也只是一种传说呀，难道真在地下让他们给碰见了？冷寒铁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对着怪兽扣动了扳机，然而怪兽身上那层鳞片像是淬炼过的钢铁一般，子弹根本就无法射入，反倒是激起了它更深的怒火以及更加强烈的怒吼声。但是奇怪的是，这怪兽虽然很愤怒，而且在不停地扭动身躯，却始终不曾踏离原地一步，就仿佛它的脚被禁锢了似的。冷寒铁很快醒悟过来，不得不赞叹日本人的心思缜密呀。很显然，日军在进入地下洞穴之后，同样遭遇到了火麒麟的守门抗拒，身携带着武器的日军根本就无法伤得了火麒麟，而他喷出的烈焰却可以轻易地吞噬掉一个人的性命。 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日军想出一个办法，花费巨大人力在地下深渊洞穴当中搭建出了一条多孔的铁索桥。火麒麟在追逐当中很容易踏空，脚陷在孔洞当中很难脱身。不过冷寒铁想到了日军遗弃在山洞中的那只支那反坦克利器铁拳130毫米无作力炮型的火箭筒，心中不由一阵苦笑啊。很显然，日军一开始的时候对火麒麟充满兴趣，想把它给活捉，所以设计了这么一条铁索桥的陷阱，但是后来却发现并不奏效，于是被迫准备引入重型武器，打算把它给剿灭掉。只是未曾料到，他们竟然会在进入山洞之后被轮珠和敌枭先下手为强给予歼灭了。如此倒是提供两条重要线索。第一，铁索桥的孔洞克制不了火麒麟。第二，日军可能一直没有深入到地底洞穴当中，找到他们想要之物。尚在转念之间，他感觉到地下铁索桥再次震荡起来，火麒麟喷出的温度高达上千度，虽然无法将钢板给融化，但却足以让其热胀冷缩，孔洞扩大，火麒麟轻易的就可以脱身。将前脚掌从空洞中拔出来，再将前腿屈跪下来，整个重心压在前面，再将后边两条腿给拔离。火麒麟大概知道前面陷阱重重，难以突破，于是他扬起头颅，嘶叫了一声，喷出一股火之后，随即转身扭头准备往洞穴里奔撤回去。就在这个时候，从飞流四溅的上空忽然间冒出一道黑影来，以飞快的速度径直的坠落下来，刚好落在了火麒麟的身上。黑影先是两只脚踏临在了火麒麟的背上，但是很快被划开，整个身体在前倾着。黑影眼疾手快，伸手一把拽住火麒麟颈部的皮肉，而他伸进他揽住的脖颈。如此的话，虽然无法稳住身体，却也可以化解很大一部分的冲势，避免了身体直接重重的摔倒在钢板上的厄运。最后的场面是，惯性的巨大力量促使黑影硬生生的拽着火麒麟一起摔倒在地。由于黑影的双手死命的抓住火麒麟颈部的皮肉，使得整只火麒麟成了他的千斤坠，没有坠入万丈深渊当中。就是可怜了火麒麟了，他先是被突如其来的袭击给吓了一大跳，紧接着又被巨大力量给拽倒在地。在慌乱之间，他的后腿又卡入到孔洞当中，成了一股相持的力量拖住他的黑影。但是那冲力是何其巨大的，火麒麟虽然强悍无比，毕竟是血肉之躯，又能如何对抗住呢？只听得咔嚓的一声，火麒麟的后腿竟然被掰折了，然后他柔软的腹部又成了黑影的肉垫，被他的双脚给狠狠踩中，五脏六腑被冲击的几乎要破碎掉了。这一幕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就算在正常的环境之下，冷寒铁等人都未必来得及做出反应，更何况是在黑乎乎一片的地底之下呢？他们只听到一阵风声传过来，然后脚底下是一阵震颤，紧接着火麒麟痛苦的一声悲鸣之后跌倒在地，最后看见一道黑色影子从火麒麟身上弹出来，在铁索桥上滚了几滚，一直在距离他们大概5米之外处才停下来，发出那痛苦的呻吟声。楚天开抢先一步上前查看，待得看清楚长相之后，不觉大吃一惊，林掌柜。没错，从漩涡当中摔下来的竟然是林从熙。 他原本被受惊的胡福给带到了另外一处岩穴当中，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粒神奇的珠子，可以让流水沸腾起来，冲刷出洞顶的一个水晶头骨。在强烈的好奇心以及求生欲望的支持之下，他捡起那颗珠子，将其放在靠近水晶头骨藏身处的缝隙之间，利用水柱把它给激活了，令其散发出巨大热量，想要通过热胀冷缩的原理把穹顶的石壁给撑裂，让水晶头骨掉落出来。谁知啊，珠子在灰飞烟灭的最后一刻迸发出所有残存的能量，如同炸弹一般爆炸，几乎将大半个穹顶全给炸塌了，碎石在纷纷落下，连同那颗水晶头骨，眼见的水晶头骨即将掉入那竖井一般的水洞当中。林从熙急了，不顾一切的从藏身的石块底下冲出来，借助他早年间在马戏团里所练就的身手，精准的把他给捞住了。然而虽然他捞住这个东西了，却没有躲过头上如同迷雾一般所掉落的石块，被其中的一块砸中肩膀，顿时整个人就失去重心，径直的扑落到了井洞当中。先前他已经掉落过一次了，深知其四壁滑腻如镜，人根本就无法攀爬，因此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惨了，要困死在里边了。然而奇异的一幕却发生了，手持水晶头骨的林从熙仿佛拿到了西游记里的碧水珠一般，那些水流自动的避开他，随着他下坠而加快速度落到水面上。水流的速度也如此之快，让林从熙甚至都来不及沉回水底。他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掉入了时光的隧道当中，狭长而深深的，往事像是电影一般的一帧一帧的在眼前回放着，在消失在那无尽的黑暗当中。他只余下一个动作，那就是下坠，无法控制，直直的往水中掉了过去。他感觉到有水流呛到他的心肺间，将死亡的阴影肆意的在他身上胡乱涂抹着，他感觉自己就要快窒息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水流拐了个弯，没有下坠的惯性了，他一下子跟不上水流的速度，顿时被抛离出水面，肺里的水瞬间被挤压出来，从嘴巴鼻孔乃至根根头发上窜了出来。未等他重新贯通心肺，一阵水流又重新倒卷回来，将他们重新拉扯回去。水流汹涌推动着行走，这一路上曲曲折折，百转千绕，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坐上了高速的滑梯，从一个顶点重重地被抛到一个弯道，再次飞跃起来。